谢丽红，谢谢丽红啊！今天早上带领我们这美好的诗歌敬拜哈、啊，我们巴不得这些美好的诗歌，恐把我们带到对神的这个真正的敬拜里面，也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来一起领受他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恩典。我来跟大家还是分享我的页面哈。好，大家都看到哈。那说到恩典啊，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啊，其实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神的爱，他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啊，是我们白白得来的。那么也因着神的这样的恩典，那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脱离过去的一切的罪恶与不堪，啊，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有新生活的样式，可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生命，那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像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15章2节那讲的，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呢，我今天呢，我想通过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来体会。神的恩典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它的真实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5章1到9节，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5章1到9节是这样记载的：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一个括弧有一个注释啊，说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括弧，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在这美好的主日清晨，你召聚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朝见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也是我们何等的福气。我们要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主，我们就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主，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敬畏的心。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都能够得到饱足。主，我们把下面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求圣灵格外的恩高和洁净，说让讲的听的同蒙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看过的这段经文他是讲的主耶稣行的一个医病医治的一个神迹。那其实，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主耶稣来医病、来救治的这些神迹奇事啊。那我们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那这个神迹里头，耶稣的救治跟很多其他的这些神迹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们也可以说太不一样了哈。那在很多的这些福音书记载的神迹当中，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患病的人，他们都是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势，他们俩听到主耶稣，他们就有的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说你若肯，我就得医治。那也有的画面给我们展现的是，那有的人呢，可能性格上比较内敛啊，他不这么喊叫，他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来寻求医治。比如说有一个血漏的女人讲到她患血漏12年，在哪里都治不好，越来越重。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跟在耶稣的后面，他在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必痊愈。于是呢，他就伸手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就讲到说他的那个血漏的源头就止住了。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记载，说有一个瘫子，瘫痪在床，他自己不能来见耶稣他请了4个人抬着他来见耶稣来求医治。那因为当时耶稣在屋里讲道听到的人很多，里面外面都满了人，所以他们挤不进去，于是那4个人就上了房顶把房顶给拆穿了，然后把这个摊子来垂下去，垂到耶稣的跟前在这样的情景当中，我们都看到主耶稣都会这样说，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于是这些人都得了医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是主耶稣他主动的来到这里，而且当他问这个病人，你要痊愈吗我们看到这个病人的回答很奇怪有点答非所问第7节那个地方，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如果我们不是读了第3节后面括弧里头这样一个标注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在讲什么，感觉到一头雾水那很显然，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讲的那些的耶稣医治的神迹奇事当中那些患病的人，他们都听说过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求他，被主吸引因为他们相信主有这样的能力来让他得到医治来改变他的生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的这些人就不一样，他们长期把自己来限制在这样一个好像封闭的环境里头他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耶稣。那即使是当耶稣来到他们的跟前来把医治来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表现的很淡漠。那我们就要问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来吸引这些人，以至于说当耶稣来到他们跟前来把这样的一个医治和救恩要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是如此的淡漠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是被一个光鲜亮丽的名字所吸引 他们是牧民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的这个地方，第二节的后边那讲到说希伯来话叫毕士大。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说这个地用希伯来话讲这个地方，他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对我们来讲，那应该是中文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我们来看毕士大它是什么意思。毕士大它的希腊原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它的意思是怜悯之屋，仁慈之家的意思那这个名字你听上去非常的美丽动听听了以后会让人会感觉到一种非常暖心的感觉。而且这个怜悯，这个仁慈，正是这一群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又被疾病折磨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把他们视为是不洁的人，所以他们最需要能有怜悯，能有仁慈。但是从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毕士大这个地方它唯独缺少的恰恰是怜悯和仁慈那让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被病痛、被忧伤、被这个患难、冷酷甚至是绝望所充满的地方。那这个是画家笔下的这个毕士大池从这两幅画面里头我们看到，除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他们没有其他的人，只有这些躺着的、坐着的这些病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画面。那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毕士大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那毕士大这个地方它是在耶路撒冷，而且第二节那里讲到说靠近羊门。羊门是个什么地方呢？给大家看一张地图那在这张地图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羊门。这个羊门是干什么的呢？说这是这个位于这个圣殿的东北角，是献祭的羊都要从这个地方要牵进来来献给神的。那这个羊门的设立它是记载在尼希米记三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那我们看在这张图里头，羊门进来，这就是圣殿这是圣殿的北墙。那这个毕士大这个地方就在羊门的附近这个地方可以说毕士大池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中心的中心地带在圣殿这个地方。那从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一开始的一个背景介绍里头，我们也看到说当时呢正好是犹太的一个节期耶稣呢特别的从加利利来赶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大的节期所有的这个男丁的律法中要求都要来耶路撒冷守节来献祭这里头有三大节期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这个祝棚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正逢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大的节期，那应该说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一个欢庆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来这个圣殿来朝见神、来献祭，所以都要牵着这个牲畜、这个羊，要从这个羊门经过来献祭。 所以毗湿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啊，有点像门庭若市，有点车水马龙，很热闹，很喜庆很祥和的一个气氛。但是我们看，就在它旁边的这个毗湿那池当中，所呈现的那样一个悲凉的气氛，却跟这样的一个气氛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就让我们真切的来体会到人情的冷漠，以及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虚伪所以，他们慕名而来，这个地方确实带给他们的是这样的一个凄凉和失望。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持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二点，是吧？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么持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吸引他们？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让他们构建了一个心中的梦想，要让他们去实现那个梦想。那在这段经文的第三节这里讲到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这些病人都到这里来，他们干什么呢？所以这里后面有一个注解，说有古卷在，自有等候水动，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盼望，就等候水动，后面紧接着有一个解释说，因为有天时。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就是那个美丽的传说，就是他们那个梦中的那个梦想他们要实现这个梦想，所以尽管是那样的一个失落，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持守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水动它也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根据这个考古发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毗湿那池它是一个很大的池子，而且是两个池子现在这个遗址呢还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而且它非常的深这个它的长度差不多有90多到100公尺宽度差不多有50公尺左右，两个池子。那这个地方它是用来蓄水的，就是从高处有时下雨的流下来的水会蓄积在这个地方，那供其他的地方来用这个水。从这个池子流出去的水呢，有时候他们买了这个，在这个羊市上买了这个羊以后也可以在这里洗干净了，然后经过这个羊门来献祭用。所以这样的一个水池说水洞有时候是很多很自然的现象。那我们小时候，我们在村里头，去那个一个大的池塘或者是一个水库的那个边上站着，你有时候也看到水里头会有些奇怪的一些洞那有可能有些什么动物在底下，或者是什么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这里。但是呢，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就构造了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个池子的水洞是天时下池子搅动水，而且呢是跟治病来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就吸引了这些人。当我们看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样一个传说它是非常的 tricky。你看他讲的水洞之后，没有说谁下去了，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传说可能早就没有人相信了，因为下去了没有得到医治嘛。哎，他这个地方给你建设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你，哎呀，跳下去了，哎，没有痊愈，还这个样子，那你肯定就会说，哦，我没有抢到这个先机被别人抢走了。但是我们设想一下这个情形满这个毗湿那池旁边有这么多的病人， 他们所关注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个池子的水洞，他们都在盯着这个池子，当看到水洞的时候，这些人肯定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下去了。谁先下去的，谁也不知道。你没有得到医治，你肯定不是那个最先下去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很好的来自圆其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就吸引他们来到这里，不遗余力的在这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来等待着这个梦想的实现。他们给自己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来穷尽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个地方。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们等来的还是这样一个失望，甚至是绝望，他们的命运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了有一个人38年了依然故我，没有任何得到的改变。而主耶稣也看到了这些人这样的一个挣扎，靠着他们自己去编织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想，去靠着这种道听途说是没有希望，无法让他们的命运得到改变，他们只能在这个原地一圈一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着这样同样的一个没有希望的生活，甚至是一个绝望的生活。所以主亲自的来到了他们中间，来寻找他们，要实行他的医治和救赎。那也正像主耶稣他自己讲的，他说我来就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这些人正是主耶稣要寻找和拯救的那些失丧的人。在第三节这地方我们 再来看一下，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我们看到这里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不正是代表了历时历代这些失丧的人吗？瞎眼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神的光照在心里，他们一直在黑暗里摸索。瘸腿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道，没有走在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上，他们靠着自己偏行己路，在那里挣扎。血气枯干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靠着自己在那里摸索、摸爬滚打。最后精疲力竭，他们的生命是枯干的。所以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这样的人。那因着主耶稣他的到来，他自己亲自的把恩典带到了他们中间，对他们实行了这样的医治、这样的拯救。我们看到必是大，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恩典之家，一个怜悯之家，因为有神的爱在这个地方，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来让他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除了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拯救。那在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从第5到第9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透过这个耶稣基督和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互动让我们清楚的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医治是一个全人的医治，一个完全的医治 从里到外，里面的生命到外面的身体的一个完全的医治。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主耶稣看到了这些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就怜悯他们，他体恤人的软弱，他顾念他们的忧伤。因为在这个地方第六节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看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许久。他在这里经过的这些忧伤，经过的这些困苦，经过的这些失落，耶稣都知道，都感同身受。所以他是带着一个怜悯，一个体恤的心来到这里，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怜悯要带给这个病人。那第二点，我们知道哈，当我们内心受了伤以后，有这种忧伤，我们很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个知心人，我们把这些苦水来倒出去，有人来听，这样的话好让我们里头能够得到一点释放。我们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就是那个最知心的人，他是一个愿意聆听人的倾诉的人。那当主耶稣来到这个病人身边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我们所设想到的哈，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在这里都躺了38年啊，受尽了苦，那得不到医治，几乎都绝望了。若有主来这么问他要痊愈吗，那肯定巴不得的是吧，扑通俯伏在主的脚前说，哎呀，赶快的，我都38年了，我恨不能马上就得医治，快让我痊愈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病人的回答很奇怪，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你看他这他的回答是带了很多的抱怨在里头啊，他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他抱怨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把机会留给他啊，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好心人来帮助他。甚至我们都能感觉到在他的抱怨里头，连这个主耶稣他都在埋怨。他埋怨他什么呢？他说，水冻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啊，你要在那个时候你来把我放到池子里头，我不就得医治了吗？那我们再看后面的这半句话啊，更感觉到这个忧伤啊。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靠着别人没有用啊，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怜悯，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机会，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说我自己去争取这个机会啊，每次我都去争取，去争取，但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每一次他都不能争得那个第一先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这是一个充满了争竞的场面，就是优胜劣汰啊，弱肉强食。那我们看到他有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抱怨，这样的埋怨啊，倒这样的苦水，耶稣一直在这里听着，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说任何的话，就听他把这些话说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里面的忧伤，他的苦水啊，他要让他把所有的这一切来倒出来，让他能够得到这样的释放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愿意聆听我们内心的苦处啊，他是一个聆听的人，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第三点，我们看主他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来唤醒。主知道他在这里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无奈，心里充满了这样的忧伤，所以 主来问他的时候说，你要痊愈吗？意思就是说，我要带给你痊愈。这是一句非常有安慰的话，是这个病人38年一直要追求的，要想要得到，但又没有得到。现在主要来这里白白的给他。那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还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是一句唤醒的话，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一年一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在过去的那个老我当中，他无法脱离那样的一个环境，他陷在自己的罪中啊，在吃喝自己的罪，他没有任何的改观，他已经成为惰性。所以耶稣说，你只有脱离过去的那个环境，那个老我，那个罪性，啊，你要走一个新的人生，就是我指给你的这个人生，你就能够有得到改变。所以你要拿起你的褥子，要走出这样的困境，走出这样过去的老我。所以主用他的话语安慰，来激励，来唤醒。那最后一点，主用他的大能来医治，来更新。我们看到当这个人听了主的话以后，他就起来立刻痊愈。主用他的大能医治了他。他的前提就是要听主的话，要脱离过去这样一个老我的环境，要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更新的生活。所以主让他的生命从此得到改变，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完全的治愈，一个完全的救赎，一个新的生命。那最后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就这段经文它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其实这个毕士大池边这样一个啊，耶稣的一个神迹启示这样一个记载哈，他讲的虽然是这个充满这个病患的这个毕士大池，其实他不正也是这个在充满了这个人类穷途末路的一个啊生活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吗？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心里是不是或多或少也都有过这样的啊毕士大。我们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啊，我们有多少次我们是跟主说，主啊，什么是你为我预备的啊，什么是你为我预备的道路，我要按照你所指示我的去行啊，行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为我预备的一个蒙福的道路上啊。我们不是也是来听到世人所说的啊，就像这个毕士大池的这些病人啊，听到一个光鲜亮丽的名字，机会很多，你来这里肯定可以有希望。那又有人说这个地方可以很快的来成名，那那个地方可以很快的赚钱。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世上随波逐流啊，按照世俗的观念，我们把神放在了一边啊。等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就像这个病人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心里收获的都是这种失望，一种悲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心中的假说，一个偶像，一个人生的梦想，一个原本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东西。那我们就为着自己编织的这个梦，我们去拼搏，去追求，去穷尽我们全部的精力，我们甚至放弃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我们认定的啊这样一个路上。结果到最后，我们也跟这个毕士大尺的这些病人一样，还是失望，还是失落，还是痛苦。所以主耶稣他看到了，他感同身受，所以他就在这样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身边，他来呼唤我们，你要痊愈吗？那他也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他说，孩子，回家吧，我知道你累了，你心里很苦，你疲倦了。那他也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真正的安息。他也用他的话语来唤醒我们，来更新我们，说你要脱离过去这样一个卑贱的生活，脱离过去的罪行啊，你要进到我里面来啊，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啊，按照我给你指出的这个道路，你去生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有一个有活泼盼望的生命。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主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唤呢？我们只有听从主的呼唤，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里，我们进入他的恩典当中，他的恩典才能使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改变，从里到外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完全蒙福的人生。好，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你真是今天透过毕士大池边这样一个医治的神迹启示，主，你让我们看到本来是这样充满一个苦难，这样一个悲伤，这样一个绝望的毕士大池，主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恩典，你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恩典之家，一个怜悯之家。主，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中不是也有这样的毕士大尺吗？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你让我们倒空我们的毕士大尺，让你自己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主，因为只有你自己的恩典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才能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盼望的生命，才能让我们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的应许。主，我们也在这里啊，特别的为着 Ginger 啊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知道他下个主周二就要离开我们，要开始他在加州的新的这样住院医的生活。主，我们这是求你自己的恩典来伴随着他，不管他真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主，我们让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在你里面，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够他用。主，我们也在这里为着曾鹏，为着锦绣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知道他们很快就要生这个 baby， 主，在生前的这段时间，主，我们也求你自己格外的看顾这是让一切能够顺利。我们知道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求主你自己为他们持守，赐他们智慧，赐他们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为今天的分享献上感恩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